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，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
我是主持人吴阳，
我是程峰，
我是杨东川牧师，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，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，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智慧语录，
亲爱的朋友，你喜欢别人尊重你吗？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尊重我们，但是我们再想一想，我们自己是否也经常尊重别人呢？今天凌云和你谈一谈尊重。文章来自夜听博文。有一种修养叫尊重。什么是尊重？尊重是人生的必修课。尊重别人的缺陷，不嘲笑，不得瑟。尊重朋友的隐私，不八卦，不散步。尊重亲人的关怀，不厌烦，不打击。尊重孩子的想法，不强势，不鄙视。尊重别人的劳动，对亲人的付出也要表示感谢。尊重他人的选择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我们都无权干涉。尊重别人的习惯，人人都有不同的生活背景，才构成这个世界的多姿多彩。尊重是一种平等，不卑也不亢。尊重不同的价值观，不轻易评论，尽量多理解。我们不应该以高高在上的眼光去审视别人，也没有资格用不屑一顾的神情去嘲笑他人。我们不能用傲慢和不敬的态度去伤害别人的自尊，也不必以自卑和嫉妒去代替应该有的尊重。一个真正懂得尊重别人的人，会以平等的心态，平和的心境来面对所有生活和事业上的强者与弱者。尊重是一缕春风，也是一泓清泉，一颗给人温暖的舒心丸，一剂催人奋进的强心剂。懂得尊重的人，总是让人舒适温暖。
记得那一天我遇见你，你的真诚温暖了我的心，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，让我说一声谢谢你，
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，一路上有你心不放弃，手牵着手心连心，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。主的爱是我们 息，接纳包容彼此许多不同，生命中有了你，不再孤寂，让我说一声谢谢你，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，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，手牵着手心连心，忍住指引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，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，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，手牵着手心连心，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，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，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，手牵着手心连心，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。
寻找生命的真光，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周一单元寻找生命的真光，我是主持人吴颖。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，文章的名字叫做上帝不是不让我画，而是让我为他而画。这是王思丁的故事，作者郭岩。现在11年名存实亡的婚姻中，痛苦成为一座通向神的桥，不再把情感看作人生的重心，初入教会却很压抑，艺术和信仰似乎是矛盾的。我以为上帝让我放弃绘画，他却引领我在绘画中默想，在默想中画画。一位女画家看完我的作品说，你的神是一位好神，我想认识他。2015年的一天，我正在中国油画院看卢奥画展，在卢奥的心灵世界游走正酣，突然收到许久没有音信，远在美国的丈夫发来的短信，春节前一起去青岛办手续。我瞬间返回了现实，11年前我们相爱走入了婚姻，20天后他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，临别时流着泪说假期回来看我，但这一别就是11年。看到短信我心中百感交集，他博士没读完，为了实现美国梦不愿回中国， 他说婚姻就是一张纸，催我自己办离婚手续。民政局说离婚必须两个人到场，手续僵在那儿，我的情感像化石一样也被冻结。最让我揪心的是父母，我不愿让近80岁的老人为了我名存实亡的婚姻揪心，我无能为力，只有在上帝的面前哭诉：上帝，我要你的公义。一周后他真的回来了，我深知是上帝奇妙的手把他抓回来了。第二天给他打电话，他说是被抽查到的，被遣送回来的。他回来后我每天都要哭一次。11年的青春，人生最美好的日子，就这样被一个男人离弃。那个曾经海誓山盟给我送鲜花写德语诗的男人，到了大洋彼岸继续他在婚前对我隐瞒的赌博，把奖学金输掉。终于有一天他在邮件里谈分手，事实上他在美国早就有了第三者。他让我为他借了几万元，不帮他借钱就要和我离婚。在民政局门口看见他签字的时候，上帝保守我的心平静坦然。办完手续，我和他有一段坦诚的交流。若不是上帝，我早就死了。上帝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无论怎样，我希望你以后的人生好。如果信靠耶稣的你，人生会不一样。他说，在西方我会考虑信，在东方我不愿意信。被遣送之前在监狱待了一个月，有人到监狱传福音，我看了圣经，英文中文都看了，中文有些地方翻译的不准确。我说翻译时会有一些语言的误差，重要的是圣经说了什么。他抬头看了一眼天空，继续说，还是靠自己吧。最后我衷心地说，上帝祝福你。这11年，在泪水的浸泡中，我把自己的软弱无助完全袒露在上帝面前。我向上帝哭诉，我要真实面对自己，真实面对上帝。是恩慈的主一次次陪我走过，饶恕没有那么简单，没有经过挣扎的饶恕，只是一个看上去美丽的雪人，太阳一晒就融化了。上帝让我看到人性的不可靠，也让我体味到他的爱不离不弃。上帝让我洞悉人间爱情的脆弱，引领我寻求永恒的爱情，让我不再为某个男人而活。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身边朋友说我总是那么喜乐。喜乐是上帝给我带了一个特殊的礼物，但喜乐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。因为心灵的治愈需要时间，尤其对一个心灵敏感、感情丰富的艺术工作者而言，那些漫长的黑暗的夜，心灵走过怎样的险滩，无人知道。其实我的心很脆弱，转折点就是在软弱中转向上帝，在痛苦中能够更彻底地依靠上帝。这不是一个瞬间完成的，上帝的手一点一点地把我破碎的心缝合。某个阶段我以为自己饶恕了，但当他从美国回来时，那个隐藏在心底深处的痛还是泛上来。痛苦本身是没有意义的，在痛苦中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无助、无靠、无能，并且愿意真实地依靠上帝，痛苦才变得有意义。人不是主动去寻找痛苦，痛苦就像一座桥梁，人通过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痛苦转向上帝，靠着上帝超越痛苦，在恩典中被上帝更新。痛苦本身并不可怕，在痛苦中独自承受或在痛苦中远离上帝，那才是可怕的。我在没有经历这些之前，内心比较浪漫，将情感看作人生的一重心。磨难帮助我调整了对情感的态度。当我以超越的视角来看情感，它既不是目的地，也不再是障碍。情感会丰富我的人生，但它不是我人生的最终目标。虽然我仍旧对情感有期待，但这期待跟没有经历过患难是不一样的。 就像一本神学书上所说的，婚姻中的双方彼此是上帝爱的臂膀，我期待的情感是在婚姻中彼此成为上帝爱的臂膀，共同成长，互相成就。我热爱艺术，从小就喜欢画画。爸爸觉得艺术家的人生多坎坷，所以从不鼓励我画画。虽然爸爸不理解，最终我还是走上了艺术创作的这条路，并于2002年入住北京宋庄画家村，成为一名自由职业画家。情感上的挫折带我走进教会，2006年信主，2007年受洗。刚进入教会的时候，感觉就像进入了天堂，但蜜月期一过，就进入了一个黑暗期，创作力被压抑，生命也失去了活力。我知道自己的命是上帝救的，我也很想做上帝听话的孩子，但艺术和信仰在教导中是断裂的，成为一个矛盾。我发现我在教会里努力做一个好孩子，但我不能成为真实的自己。我的情感，我的创作力都被搁浅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信仰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为什么我信主之后比不信主还痛苦呢？不信主时已经很痛苦了，但当时的我在痛苦中可以很真实的挣扎，而在教会要做个爱主的姐妹，仿佛就只能咪咪地说，感谢赞美主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但当时我又不知道问题在哪儿，这些内心的追问让我对信仰有更深的思考，对真理有更多的渴求，自然就萌发了读神学的念头。我当时对上帝有报恩的心理，在云南高原徒步时，上帝一次次救了我的命，耶稣为了我付上生命的代价，为了爱情或者为了一个男人，我不会放弃画画，但为了为我舍命的耶稣，我愿意。尽管心中会有不舍，内心深处的那份不舍，我都不会去触及，小心包裹在隐秘处。2012年，我去藏区宣教，临行前最后看了一眼屋里的画，内心无限的感慨，默默地跟他们告别，想着去做上帝喜悦的事。被当地的宣教士感动，我打算留在藏区，但是上帝有他的安排。在北京的一位属灵长辈，也是我的神学启蒙老师，推荐我去神学院就读。宣教前我已经递了申请，这时他说，你回来读书吧，神学院要开学了。我从藏区回到北京，老师们丰盛的生命，系统而广阔的神学视角，让我的诸多问题得到解答。渴慕的心在神学的海洋畅游，就从基督教研究一路读到神学硕士。原来上帝不是让我报恩，而是要我真正认识他的爱。爸爸不喜欢我画画，我内心深处也以为上帝不喜欢我画画。但上帝对我的爱超过地上的爸爸，上帝的爱是无边的。更让我感恩的是，我真愿意为上帝摆上时，发现上帝不是不让我画画，而是让我为他而画。当我明白这一点时，我在工作室感动地哭了。父母认为我画画是不听话的表现，所以我在他们眼中是悖逆的。现在我突然得到了上帝的认可，心灵深处涌出极深的感恩、激动和欣喜。就像你偷偷去爱一个人，一直名不正言不顺，而今你突然可以名正言顺地去爱了，我觉得比中大奖还开心。很感恩的是，在神学院遇到我的导师，他以前读哲学和神学，对艺术也很有研究。上帝预备他来引领我对艺术与神学的探索，这一切都不是我设计的， 我只是愿意爱上帝，上帝就拉着我。在我的朝圣旅途中，预备合适的帮助者，老师鼓励我做一位有神学思考的艺术家。因着读神学，我对很多问题有了系统的认知，并且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上帝带领我的人生方向。原来神学和艺术并不矛盾，当我越拓宽自己的眼界时，就更加确认这一点。我神学论文是以梵高和卢奥为例，探讨基督徒艺术大师的心灵成长。我在第一次的方法论课上就确定了论文的题目和内容，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记号。我十几岁就接触梵高的画，曾被他炙热的艺术激情所打动。别人作品里很多是静态的，梵高则是一种动态的，充满力量的，直接通过画面撞击灵魂。通过写论文，我对梵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他的人生就像交响乐，多重痛苦的交织，但这个痛苦的灵魂从未走向堕落，也没有远离上帝。他曾想做一个宣教士，服侍困顿中的煤矿工人。出于怜悯，他想和妓女结婚。他火热的激情和献身总不被人理解。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，他对上帝的虔诚始终不变。受伦勃朗的启发，他希望自己找到一条用艺术荣耀上帝的路。如果梵高是一种动，卢奥则是一种静。卢奥住在隐修院一段时间，有很深的默观生活。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，一生中都带着一种悲情。卢奥和梵高一样，面对苦难不是抱怨，而是把苦难转化为滋养心灵的营养。卢奥对苦难的默观，把他引向和上帝之间更深的契合。如果艺术家不认识上帝，跟上帝没有很好的关系，那么在艺术中他只有发泄，甚至有人会借助酒或是一些迷幻的东西，表面看似很有能量，其实反而毁坏生命。卢奥不只是表面的画耶稣，他画出了默观中对上帝的领悟。他画的不只是他那个时代的耶稣，而是画出了超越时空、走进困难人群的耶稣。梵高经历过教会服侍中的黑暗，他创作时有意回避信仰题材。画克西玛尼园，他没有画耶稣跪在地上祷告，而是画橄榄树。卢奥则直接画了很多信仰的主题。无论直接或是间接呈现信仰题材，关键是跟上帝有真实深邃的关系，有艺术的表现力、感染力。创作，我花很多时间灵修。神的话语能让人的灵性有力量。我喜欢清晨读经，即使去干别的事，经文也会在心中酝酿，有时提供创作思路和灵感，就像宝库一样。在绘画中，灵修则是动态的，但很难保持心一直都在神那里。心思有时会跑开，然后再回来，又跑走，再回来。这个过程跟过去没有神的创作过程完全不同。我觉得祷告跟艺术是可以相融的，虽然不是一直并行，但不再是彼此不相干，而是互相影响、深化和相融。信主前，我的创作也是充斥撕裂与呐喊，上帝一直打磨我，我的画风也从呐喊到寻觅到今天的宁静。我的作品分为三个系列：心灵花园系列，在残酷的世界温情绽放系列， 和抽象系列。很多人看了我的心灵花园系列，觉得是没有经历痛苦，比较安宁，很女性化的作品。事实上，我那时正处在情感撕裂中，婚姻很痛苦，创作时都是靠着祷告。画中所传达的平安是上帝赐予的，不是我本性里的。在创作过程中，我经历被上帝医治的过程，那是在痛苦中被上帝保守的安宁。2011年创作的《在残酷的世界温情绽放》系列，我没有回避苦难，但作品中有光，无论花也好，鸟也好，水果也好，边缘都是来自心灵的光，而不是自然之光。天空总是飘着淡淡的云，象征暑天的盼望。这个世界虽有残酷，我们仍可以温情地活。生活中免不了苦难和暗淡，神给我们的恩典大过这些。我10年前就在探索抽象化，但没有延续。去年济州岛的艺术中心邀请我去创作3个月，到了那里特别的自由，很自然就画了抽象画。在抽象画系列，我做了多方面的尝试，探讨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，绘画和灵修相结合的方向。有些当代艺术家是画观念，我不是用绘画去画神学观念，而是让神学渗透在我对人生的感悟、对信仰的体验上，让神学渗透、转化和隐藏在绘画里。在没有遇到耶稣之前，我是一种濒临绝望的状态，但遇到耶稣之后，画画就是一种幸福的沉醉。我希望用绘画把上帝的真理表达出来，在绘画中默想，在默想中画画。曾有一位女画家看完我的作品说，你的神是一位好神，我想认识他。
站在大海边，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，登上最高山，才发现天有多高。浩瀚的宇宙中，我真的微不足道，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。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，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。我所有挣扎，所有软弱和跌倒，将成为主恩典。